剩下的三个组我们在一起聚会。那原因是我们整个这个秋天可能跟明年春天呢，我们是希望，谢谢，我们是这个不是我的，所以希望呢就是会跟大家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那结果这个礼拜天的聚会的安排 turns out 上个礼拜天，这个后天的礼拜天和下个礼拜天呢都是有别的性质的聚会。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考虑到那这个礼拜五跟下礼拜五都有小组的查经，那我们想说干脆第一个礼拜五呢，我们就把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我们跟大家有一个总体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在一起查马太福音 OK 第一章 OK。 那所以这个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大家手里都有圣经。那我想主要的目的只是就是说借这个机会能够把一些总体的关于这方面的能够跟大家有一个介绍。那待会儿我们还会有一些分成一些小组的，所以这个所以还会有一些讨论的内容 OK。 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真是为着晚上这样美好的时间，我们谢谢你特别为着呆门小组弟兄姐妹他们在主你面前敬拜的服事，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是吧？我们谢谢你悦纳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的成长每天的进步和学习也是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就恳求恩主今天恩上加恩在这里恩待你的儿女们，恩待我们在一起这样的时光愿意你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加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一起在学习讨论在默想理解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是不是出于人意，乃是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提醒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主你自己。谢谢主祷告感谢和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大家一起翻到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书，OK， 新约第一卷书的话呢，翻到这第一章25节，我想我们可能大家在家里还没有机会把它读一遍的，我们一人一节，从穆春玉那边开始好不好？然后我们这么转过来，然后就老戴好了。以撒。俄贝德，玉
雅比玉生以利亚，以利亚并生雅索，
平均你是拿了一个古文圣经是不是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那马太福音呢，我想顾名思义就是作者是马太。那马太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九到十三节里面，大家可以翻到那边，九章第九到十三节里面讲到，就是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然后下面里面就介绍的就是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因为经上说，我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这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这段的圣经就讲到这个就是讲到马太，讲到他自己是一个税吏，然后被主耶稣亲自的呼召，然后成为门徒这样的。那我想下面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一章呢能够有一些的再读一下，然后读的过程里面呢，我鼓励大家有一些的祷告。那你祷告呢，你就可以或许开始大家不太习惯，但你祷告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呢，就是说你不断的就求神，就是来帮助你能够专心，然后帮助你呢能够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能够来明白神要借的这段话今天对我们或者对你个人希望能够说什么。我们下面花一些时间，就是大家可以一边读一边有这样的祷告，就不断的祈求神。这一章的圣经读起来并不复杂，它故事它叙事性很强，而且非常明显的好像分成了两大段，对吧？第一大段呢，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基本上讲到了耶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二大段呢，从十八节讲到二十五节，讲到耶稣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然后这个耶稣的出生这样。OK， 那我们看第一大段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可能对某一些人非常的熟悉，亚伯拉罕、大卫、以撒、雅各这样的，那可能对有一些呢就不太熟悉。OK， 那他这里面如果大家刚才有时间，可能不就是说有注意到呢，在他的家谱里面呢，特别是你去看英文的时候呢，他有提到几位妇女、女子。OK。大家看这第三节，就是说犹大从什么他玛氏他英文说 whose mother was 他玛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位的女士。然后呢第五节里面讲到撒门从什么呢，拉合，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妓女拉合，对不对？然后生波阿斯，波阿斯从什么呢，路德，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路德记，里面就是讲到就是说生俄贝德。 OK， 然后第六节里面讲到大卫从什么呀？乌利亚的妻子就是英文是别示巴巴西巴，中文把它翻译成别示巴。OK， 所以这大家数一下，一二三四就有四位女子，然后到最后第十六节里面又提到第五位的女子是从玛利亚生的。OK。所以那我想我把大家分成四个组好不好，我大概可能四个人一组，所以你们这边是一组，你们这四个是一组哈。老戴你要不要跟三个慧清你要不要过来好了，跟他们这个是一组，然后你们后面五个加冯彩是一组啊，你们四个是一组好了。 OK，OK， 那我们这四位的这四个姐妹的话，这四个女子的话，有哪个组愿意要哪一位？想研读哪一位？抓紧时间。啊？对。你选了别人就不能，就是你有 preference 就赶快选，否则别人会拿去。玛利亚不算，前面四个。对。好，你们是路德，你们是拉合，你们呢？啊，你们已经选了路德了。Sorry， 他们已经。你们那一组人多，给你们选他马好了。OK， 他马、路德、拉合，那你们就是别示巴。OK， 好，他马那一组啊，他马那一组就是，请你们记一下呢，请你们读创世纪。有笔吗？就创世纪38章，创世纪第44章。还有创世纪第49章，创世纪的38、44、49 OK。 然后拉合呢就读约书亚记第2章第6章。 OK。 然后路德呢读路德记1章和第4章，四章呢，比方说呀，这个别示巴呢，读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11章1到27节，12章，还有十二章13到14节，然后诗篇51篇，有没有记下来？不吭声。说各个小组读，然后有一些的讨论，好不好？给大家大概15分钟的时间。 所以大家读了那些故事之后呢，就是把它稍微能够总结一下，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思考一下你从中里面体会到的要点。啊，待会儿呢，我会请每个组里面有一个代表起来，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大概的把它总结一下，好不好 ？OK。差不多了吗？ 塔玛那一组准备好了吗？还需要几分钟？我先开始好了。
好，好，我们负责的是那个创世纪38章44章跟，然后主要那个38章就是提到他玛的话，应该听得到。就是讲他玛的话，就要讲到犹大，因为他玛呢就是犹大的儿媳妇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可是儿媳妇怎么会跟犹大搞在一起呢？就是因为这个犹大他原本有三个儿子，然后呢，这三个儿子的那个他玛是他的长媳妇，结果呢，他的大儿子呢跟他玛在一起以后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他就让这个他玛跟二儿子在一起，就二儿子又过世了，所以呢，他就很怕他的三儿子跟他玛在一起也会不行，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媳妇可能会克夫这样子，所以他就跟这个他玛说：“你先回家，等我儿子长大以后，我再叫你回来。”结果他玛就回家了。结果回家以后，有一次他玛他就偷看到，他后来偷看到他这个三儿子早就是应该是要做他先生的人早就长大了，就是示拉早就长大了。可他公公就是犹大没有让他回来，等于就是犹大骗他了就是了。然后呢，所以他可能就心里不服气，所以呢，他就假扮成一个妓女。结果假扮成一个妓女呢，这个犹大不知道这个是他儿媳妇。结果犹大就跟他在一起。结果跟他在一起了以后呢，对，他玛呢就很聪明，他就跟这个犹大说，他说你要给我什么报酬这样子。然后他说我回去以后打发人送一只羊来给你。他说那在羊来之前你要给我什么？当凭证，所以他就给他了三样东西，一个杖，还有一个印，还有一个什么，三个东西，袋子，对，印、袋子跟杖，对。然后呢，结果后来犹大就给了他嘛。后来犹大打发人送羊回去的时候，当然就找不到他玛了。然后他玛就已经拿了他的这个信物。后来有人跟犹大说：“你那个儿媳妇呢？后来呢变成妓女了，而且失身了这样子。”然后犹大就很生气，说要把他打死，说把他拉出来，我们把他烧死。结果呢，那个他玛就很聪明的把这三个当初跟犹大骗来的这个信物拿去交给他公公，所以他公公就承认说是，就是犹大就承认说他做错了这样子。好，这是跟他玛和犹大有关的部分。然后刚刚那个族谱里头写到的那个法勒斯跟谢拉，就是他玛跟犹大在一起后生下来的两个儿子这样子。然后呢，后面44章跟49章的重点就是44章主要是在讲那个约瑟不是被他的弟兄卖了吗？然后这些弟兄里头就当然就包括犹大嘛。然后卖去他不是做宰相，后来他这些哥哥们不是要去讨粮吗？然后第一次就没讨成，因为约瑟想要看便雅悯，所以他们回去跟爸爸说他们必须要带便雅悯去那个王，就其实就是约瑟那个宰相才会给他们米。然后犹大就在其实43章的时候，就犹大就跟雅各作保，说他一定会带弟弟回来，就是保证弟弟的安全，因为雅各已经失去约瑟，没办法再承受失去便雅悯了。 这样子，所以呢，他就跟爸爸担保，然后确实后来他也很负责任，就是约瑟故意要考验他的哥哥们有没有疼爱他的弟弟嘛，所以他就藏那个藏赃物在便雅悯的行囊里头，想要栽赃给便雅悯，然后借故要把便雅悯留下来这样子。然后后来犹大就很负责任的跟约瑟说，我可以替他顶罪，就是你就是说你一定要让他回去见我爸爸这样。这是43跟44章。然后49章就是雅各给众子的祝福，然后对，其中有一段就是雅各祝福那个犹大的。然后对，我比较有感受的是他说他是狮子，就是那个对，就是感觉就是怎么讲，做王的支派这样子。他是他那个爸爸给他祝福的时候就说他是像狮子。好，大概是这样。
他妈是哪里
人？这么远的还不是。让我来。迦南人。迦南人。
下一组。
我们好，我们插的是拉合。那我们从耶稣雅记的第二章和第六章来认识他。那首先他是从第二章呢就知道说拉合他是妓女，他是外邦人，然后他也是个消息很灵通的人，然后他很大胆，他那个收留那个探子，然后他很有决心，他听到神的作为，神的大能，就是耶和华使洪水干了这些消息以后，他就投靠神，这样他很有信心。所以然后当两个探子去那个试探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就没有跟那些不信的人在一起，所以以至于他就说保护了他的父家。他跟探子有个约法，就说他当时留了他们嘛，人家来追的时候，然后最后他就跟他说我今天这样带你，然后他就是只求他们说，当你们来，因为他是说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所以呢他就知道神的主权在那里，所以他就跟这两个探子立了约，说到时候来攻这个城的时候，就他会在窗户那边系个红绳子，然后呢就不要攻打他们这样子。然后第六章主要就讲到说神的信实，神的主权和心意，就是完全信靠的人，神就会就说让他们得胜。就这样。
呀，路德是我们念路德第一章跟第三章。那基本上在第三章，它是描述一个那个一到四一跟四。那第一章基本上是在描述那个有一个女子叫拿俄米，她跟她先生。他本来是在犹大的伯利恒，但是因为饥荒的关系，就到摩亚去聚居。然后后来就是他的先生跟两个孩子都过世了。那他有两个媳妇，本来是跟着他要回犹大去，但是后来只有路德坚持是要跟他的婆婆回到犹大。那刚才因为弟兄我们这一组弟兄他有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在二十节第一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为什么那个拿俄米为什么会讲说这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他这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主要是他个人在埋怨神，但是拿俄米她其实她本身还是非常信靠神的一个女子。 Yeah, 然后就是拿欧米他后来就带着路德回到犹大，然后在第四章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波阿斯这个人，波阿斯是跟拿欧米他们是有亲戚关系，所以就是说，其实第一章第三章主要是在因为路德是到后来是成了那个耶稣基督的怎么说祖先，对，因为耶稣基督是从他那里出来的，虽然他是亚摩人，他不是以色列摩押人，对呀，那就是说像在第四章十一节开始到几乎到最后都是祝福的，就是他一直就是说，就是路德跟他的婆婆都一直是被祝福的，然后后来就生了那个，他就跟波阿斯结婚嘛，就然后基本上以色列他们是有那个规定，就是说像路德，因为他跟他前夫是没生小孩，所以他再婚的话，他所生的第一个小孩是要归属于前夫。那所以基本上等于说她生下的那个小孩是归属于她婆婆，属于她婆婆的孩子就对了。那这个俄贝德啦，是后来她是俄贝德，她就生耶西吧，那耶西生大卫，然后耶稣是从大卫的那个支派出来的，所以基本上路德是在描路德记是在描述说耶稣。也等于说耶稣的家谱，耶稣是从这个家谱出来的。
最后一位就是八十八，八十八是这个大卫的这个勇士，他的一个将军，就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那实际上这个我想八十八的故事实际上主要是也就是大卫的故事，因为圣经里面讲八十八本人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描述。那大卫这地方主要是讲记录，就是大卫在这样犯的奸淫的罪。那大卫在他就是取得了一些胜利，就是特别是打败腓力斯人和那个亚兰人以后，然后他住在耶路撒冷，那就就比较懈怠吧，我想就是说，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很晚才起来，然后看到，因为他住那个耶路撒冷是个山城嘛，他王宫是很高，然后看到八十八在洗澡，然后就看到很美貌，就把他大卫因为那时是王嘛，就把他接过来跟他那个同居。那这件事情以后，然后他后来大卫就设计，就把这个他的丈夫乌利亚就放到前线吧，就利用敌人的手把他害死。然后那个乌利亚死了以后，然后他就把那个八十八正式娶过来。那先知拿单就为这件事情就斥责那个大卫，然后就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言给他，就是说从此刀剑就不离开大卫的家，就是整个以色列国都不会离开。对，那大卫为这件事情，在这个诗篇五十篇，他也五十一篇，他也做了一个等于在神面前悔改吧，一个诗吧，诗篇吧，很长的一个诗篇。你要补充啊，先。没讲。OK， 那我讲先刚才补充的，就是说，在这里面也看到，就是神是那个 两个属性吧，一个是公义的神，就是对他们有个对，首先大卫和八十八那个第一个孩子就被神击打死掉，那个大卫这个罪也带来就是这个就是神的手，就是刀剑永远都不离开他的家，他就是他的就以色列所有的这个后面的这些王啊，就是被刀剑所都离不开刀剑，都不就国中都不太平了。那神也有慈爱，就是说那个因为那个八十八也是所罗门的母亲，是所罗门还是神所喜爱的。我想就在这里。
OK， 很谢谢大家，大家都查得非常的认真。那这四位的女子，马太很有意思，都把它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那四位的女子读起来的话呢，有一些给我们感觉呢，然后不知道怎么去看他们，对吧？比方说像他玛啊，或者像别示巴，或者是拉合啊。那路德呢，读起来感觉好像好一点，是吧？是不是啊？但是这四位的女子，大家刚才都注意到，全部都是外邦人。OK， 那他玛是迦南一带的，这个拉合也是迦南一带，住在耶利哥城。那这个路德是摩亚人，这个别示巴是赫人，是好还是赫那个字念？赫。OK， 那还大家还记得当初神吩咐约书亚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攻打当地的人，其中有一个支派就是赫人支派。OK， 大家去读约书亚记的话，就会可以看到这些。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马太他特别的在这个一代一代里面提的时候，他特别的把这几位的女子名字都提出来。那这几个女子的里面呢，神都使用了他们，而且这几个女子里面有一些的女子，她比方像他玛、路德还有拉合。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他们很希望是能够跟这个以色列民是什么呀？是有份的，对不对？你像他玛的话，他本来是一个外邦人，被娶了之后，他的连续的两个的，by the way， 这个犹大，大家如果读三十八章开始跟之前更仔细一点的话呢，有时间去读的话，你可以看到犹大他是。完全是离开了他的家人，凭着血气进到迦南地，然后娶了外邦的女子。他那个时候他心中有很多的愤恨，所以他去做了这一件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而且他生的两个孩子的话也是非常的恶，所以恶到一种程度的话，神就允许他们都死掉了，这样。 OK， 所以但是这个叫他玛的这个女子呢，她即使是这样的话呢，她还是希望她的生命是跟以色列组织有关的。所以他还特地的使了这个技巧。那圣经上也就是记载他这样一段一段的下来。这同时也特别讲到一点，就是说圣经在处理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和神在使用这些非常在我们看来不完全的人，在我们看来就是说好像有许多罪，甚至让我们看来觉得社会都不应该接纳，我们也不应该接纳人的身上。但神却是有很多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而且是最终是跟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诞辰的家族是关联起来，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OK， 所以所以这些的人物，大家回去以后有时间可以再仔细的读一读，特别的是思想，就是说神是怎么样的在这个拣选，在不同的世代拣选人，然后呢？在他的神国里面来被使用，然后成为神所祝福的一代又一代，这样。 OK， 那另外一点，我相信大家借着这样的例子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呢，就是说马太所有的解经学家，包括我们以后有机会跟大家仔细读下来呢，大家都觉得说马太这是写给是主要的对象是写给犹太人。 OK， 因为刚才大家读到第一章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这就证明了什么旧约先知的预言，这就证明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在马太福音虽然只有28章，有129次马太讲这样的话， 说他证明了旧约的什么，证明了旧约的什么，所以他是已经假设说读者理解旧约，知道旧约，所以很多解经学家认为是旧约的这个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背景，是犹太人的背景。但是呢，他却在一开始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的时候，就说你看这四个女子都是什么样的背景，而且都是所以马太福音也是非常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唯一的四本福音书里面用到教会这个词的。OK， 别的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没有教会这个词出现，马太有。而且马太他非常的特别，他在最后的时候，耶稣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大使命，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耶稣在升天之前，离开门徒升天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人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他的对象好像是一直是针对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的人，特别是希望犹太人能够来信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也非常的把耶稣基督的诞辰能够把神国的 kingdom of God OK 能够带到整个世界上，不仅是在一个犹太人的背景的文化跟社会当中历史当中，还要带到整个的全世界的人民当中。这个心意从他第一章开始，他就在借着神在历史在过去两千年的作为在表达，也在耶稣升天之前最后讲的这个话的作为在表达。所以马太福音他的所包含的这个神学的真理，特别是关于神国的真理，是非常广阔的。这也是整个马太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虽然他有很多的地方是在讲犹太人的预言，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怎么样应该怎么来看耶稣，但是他又在很多很关键的地方不断的在讲神的国是怎么样的，在包括外邦人。OK， 所以大家注意看呢，他这里面马太特别的把它给组织成了三大段，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从牵制巴比伦到基督的诞生。那大家注意看这三大段呢，就是说是代表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当时的整个的历史，从亚伯拉罕一家人。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于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个很神跟亚伯拉罕之间有个很重要的什么呢就是 covenant 对吧，就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所立的约，在创世纪里面。 OK， 大家还记得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的重点是什么呢？对，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吧？还有一句话啊，对，万民必因他的后裔得福。所以说你看，就是说神拣选他的时候呢，神不仅想到他，我说我要好好的祝福你，他还是在想说我要借着你要干什么，祝福万民。 OK， 这是给亚伯拉罕的。所以那亚伯拉罕一直持守这个约，那亚伯拉罕的子孙们也一直持守这个约，一直持守到大卫。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约的发展呢，就是说是从他的从这个从一个人这个约的这个显现，到了大卫，到了高潮。 OK， 好像到了大卫，几乎这个大卫当时那个国那个昌盛，而且周围的人周围的国家因他蒙福，就在体现出来了。然后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亡国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整个国家从大卫到了所罗门之后一直衰败，最后到被巴比伦这个就亡掉了。但是神跟大卫又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约，大家还记不记得？必有人做什么？就是说大卫的后代必世世代代作王。而且将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好了。以赛亚书应该是第十一章，好像是，我看看。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对。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大家翻到没有？第一节到第二节，要不要请啊、韩生帮我们念一下好了。所以这里面讲到耶西的本必发一条成果实等等等等等等嘛，这个是以赛亚在大卫之后继续发预言，在撒母耳记下啊、神也对大卫直接的做，就是说是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OK， 所以说是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OK，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就是说是当时以色列人经过亡国的历史的时候非常的不理解，因为他觉得说神当初应许了大卫，说是他的后裔必定是作王的，而且他的家他的国他都一定会建立他的，所以这种亡国的概念呢、啊，就是灭亡的国，不是 kingdom 那个亡国，那个王是灭亡的王，这亡国的这种可能性，这个概念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但是却看着看着看着，这国家就亡掉了。OK， 北国被亚述灭掉，南国被巴比伦灭掉，然后就是全部迁移，整个圣殿被毁。他们当时非常的这个伤心，然后他们觉得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应许啊、这个好像就全部烟消云散。OK， 然后呢，然后就到了这个马太的这个时代。OK， 马太后面继续讲说，亡国之后呢，他还在记载这些人。记载就记载到谁的身上来了呢？到耶稣的身上来了。OK， 所以马太在这地方实际上是在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呢，虽然、他们的国家神借对亚伯拉罕有这个约，这个约好像在实现，然后到了大卫到了高峰，但是大卫的这个保持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约好像又失去了一样的。OK， 但是呢，其实呢，新约到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其实借着这个旧约的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神借着这些先知已经发过这样的预言，就是说，神必与以色列人立新约。OK， 所以说马太就在这地方讲说，其实新约就到了。OK， 就是到了这第三大阶段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现代的人是有福的人，是生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其实也是被根据这个我们对圣经的这样一个的理解，这样的。那读这一段圣经也会有一些问题出来，比方说，马太用了这个十四代这么一个说法，但是你去算，因为马太他显然自己也是读旧约圣经的人 ，OK， 否则他不会129次去引用旧约这样的。但他明显的知道说呢，从迁至巴比伦到这个玛利亚，中间有500年的历史的 ，OK。绝对不止十四代了 ，OK。然后另外的那个，所以说解经学家在这里也非常的疑惑，就是非常的不理解，就是说是为什么好像马太呢，就是决定呢只选一些代，另外一些代呢就不讲了。所以大家要注意讲，他说什么东西谁生了谁，谁生了谁，有一些是直接的父亲生儿子，有一些呢是说呢是他的祖先的意思 ，OK。但是他非常的清楚呢，他只选了这。每一个阶段，这三大阶段里面每一个阶段他只选了十四代，他选择不选一些别的代，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不知道。 OK， 所以也有一些地方我们读不懂。 OK， 解经学家们也读不懂。另外一个，大家有机会如果去读到路加福音的话呢，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也有一个家谱，但是呢你把两个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是一样，但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那解经学家在讲的，就是说大家注意看，马太在讲的时候呢，他是在讲约瑟这条线下来，那路加在讲的时候呢，是在讲玛利亚那条线下来，他们都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但是呢他们的各自的这个的祖先是走两条线是不一样的。所以解经学家认为说呢，马太是比较在强调约瑟，而路加是比较在强调这个玛利亚这样的。 OK，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里面呢，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的。 那这些问题呢，有些时候即使是通过讨论寻求，通过查解经书，也不见得能够明白。那没有关系，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不理解这些东西，我们愿意把它放一放 ，OK。但是呢，另外一些我们可以理解的东西呢，我们在神面前就好好的寻求，希望他呢能够呢能够来继续的开启我们 ，OK。那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人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或者是说你读了之后，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心中有任何的感受和感动，有没有人愿意谈一谈？读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谢谢。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愿意分享的？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感受愿意分享？其实犹太人还会继续有记载，就说呀呀，你可以说是没有肉身的后代，但是属灵的后代是就是在今后的两千年就是我们这样的呀，生命 ，yes， 每一个信主的人，就像圣经里面所应许的，有一个从圣灵和生所生的生命。耶稣在整本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有待会以后会看呢，他自称为人子，那有些时候也称为神子，就 Son of Man and Son of God， 那只有他有这样的双重称谓，我们没有。那当然我们到后来就是说是在有了属神的生命之后呢，我们说我们也是神的孩子，神的儿子，神所生下来的这样。那当然我们也具有一个肉身的生命这样，但是圣经上讲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子的生命 OK。 所以从某些地方来说呢，耶稣有他特别的地方 OK。 OK， 你也可以这么说，在属灵上的长子 Yes， Yeah。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分享，就是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感受和感动？你去读路加福音的话呢，你发觉路加非常注重玛利亚的心情，玛利亚心里在想什么，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这样 OK。那你来读马太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没有怎么讲玛利亚，他却讲了很多约瑟 OK。那他这两个人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是说主所吩咐的话呢，他们都非常单纯的去顺服。而且也不是说不去问，而且呢也肯定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像圣经上讲说玛利亚就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反复思想。那很多解经学家认为呢，路加当时一定是找了玛利亚问了很多问题，所以才把它都写下来 OK。 那约瑟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活着，在马太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些历史上似乎 suggest 约瑟已经去世了这样，但是之前是不是有传下来这种口传的历史。但是这从这里面约瑟这个人就非常的特别呢，就是讲到就是说第十九节他讲到说呢，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那这个在就以色列人读这句话呢，就知道说呢，他是一个愿意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的一个人，就是不是说我们保罗里面讲的是说被称为义的义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因为有些时候，你去读保罗的书信说，这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然后圣经说这个你看约瑟是个义人，或者说亚伯拉罕是个义人，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就是在以色列人的习惯或者是历史旧约历史里面，当他讲说某一个人是义人的时候，是讲说他是个愿意按旧约的摩西的律法来要求自己生活，按照那个律法来生活的一个人。OK， 保罗在讲一个义人的时候，是讲到说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是主是神，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得救的这个义的义人。OK， 这是两个不同的含义的，就背景是不一样。就顺便讲一句，就是说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虽然中文翻译出来甚至英文的词好像都是同一个词，但要注意上下文的含义和它的就是说当时使用的人的这个 intention， 就是 intention 怎么翻译意图，对 OK。 所以那他在当时的习惯就是说呢，按照律法，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说呢，如果有女子在结婚之前就怀孕的话呢，她是犯了奸淫罪的。OK， 那奸淫罪甚至是可以处死的。当然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是殖民地，是不能够有刑事杀生的权利啊。就所以说呢，那而且按照律法规定呢，她必须要休她。OK， 就是啊。那但是呢，他是一个愿意按照神的律法行事的人呢，但是他的心里面又有很多的 compassion， compassion 应该怎么翻译？同情，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你去读他的话，你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似乎给你一个感觉是非常的善良的一个人，大家可以理解这种含义吗？就是说，他虽然他愿意按照神的律法去做，但他心中又极其的善良。所以他不愿意呢，就是说是让玛利亚非常的蒙羞。那有一些人就按当时的习惯，他就暴跳如雷，然后让他蒙羞，而且要求他赔偿，这个都可以赚一笔钱的。OK， 在当时的这个文化里面这样。但是呢，他就想就是暗暗的话呢，按照旧约的律法呢，就是说你找两个人作证就解决就是了。就是你去读《申命记》和民数记里面都有律法都有记载这样的规定的，他就准备这么做。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心中的这个，一方面愿意去做，但另一方面呢，又对玛利亚有很多的善心跟同情心，就不愿意，希望还是能够保护他、保持他这样的。所以神很有意思，神跟约瑟启示约瑟的时候，大家注意看他怎么称呼约瑟的，大卫的子孙 ，OK。所以这个头衔有些时候不是随便用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天使一他知道约瑟是一个勤读神的话的人，所以说他用大卫的子孙这样的称呼出来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是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我们现在读起来可能自己不太感觉，因为不处在那个文化里面，但是天使跟他说大卫的子孙，他自己又是一个非常熟悉旧约、熟悉神的这些应许的时候，他就知道事情不一样。然后而且他上面讲的就是说呢，你不要怕，是从圣灵来的，而且他将来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个跟大卫的子孙是接起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对当时对他来说是有 meaning， 有 meaning， 就是有意义的，或者有含义的，就是他能够去体会一部分。虽然不能，可能因为这个神道成肉身这样的事情，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从来没有人猜到的。旧约的先知的这些预言，所有的这些文士，所有的这些的祭司们也解释不到这一点的。但是呢，他在这地方。神既然这么样讲的话呢，他就愿意去顺服了。所以你看约瑟的时候，他的平常的这种爱神的心，愿意体贴明白神的话语的心，然后听到神的预言之后，愿意像刚才前面分享的，就是说是愿意去这个顺服的这个心，其实跟他长就是 神是选对人了吧，这么说好了。虽然很平凡的一对夫妇，玛利亚和约瑟，但是神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们能够承受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在什么时候愿意去怎么样 respond 的，回应的 OK 啊，而且这个可能他这么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自己就是背上耻辱。所以整个第一章呢，你可以看到呢，马太他一方面在讲家谱，他说呢，我要从人的角度，从人肉身的这些的连续呢，我要给你，我想告诉你呢，耶稣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然后呢，他又用了一个神迹，就是后面这一段，他是说，虽然这个好像是人生出来的，而且是这么，你看追溯回去的话，也是跟亚伯拉罕的约，跟这个大卫的约，跟这个大王国之后先知们神界的先知们预言将来有救主的这样的一个预言，都是一致的，但是呢，还是有divine 这个超然的这个神的作为在里面，是童贞女怀孕。所以一方面他从人的角度在讲，另一方面他说是一个神的大的作为，是一个来自于神的这个作为啊，不是人为的在这做，是童贞女怀孕，然后从圣灵怀孕的。然后呢，他又强调呢，这一切都一直在神的心意当中，他应验了这个神的心意跟预言。所以我在读这一段时候就其中一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意在心思里面转来转去，就是说我们人类历史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可能大概2000多年，然后从耶稣到我们现在也是2000多年了 OK。 那神其实他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一直在一代一代的拣选人，一代一代的在执行，在 carry out 在执行他的，在不仅是在以色列人身上，而且在整个普世人身上的这个拯救的计划。那刚才老戴我相信是被圣灵感动问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耶稣之后这个后代是谁，这个家谱就没了，他因为他没生孩子，对不对？其实他生了 billions OK yeah billions，对吧？我们世界人口是多少？ 4 billion 是不是？啊？65亿就 6 billion 嘛。那现在可能都有一个 billion 了，就都是他的孩子。OK。所以这个是就是说，神他一直在做，一直在做。有些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明白，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就像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觉得什么都完了一样。OK。但是所以这个马太他一开始就是说 you know 耶稣基督的家谱，基督不是名字，基督是 title 头衔称谓 OK， 耶稣是名字，基督救主。那以色列人读知道说有叫这个耶稣的这个人有这个头衔，所以他就把这个盼望一下子就呈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呈现在这些在当时处在这个罗马统治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个当时的人的心里面，就是说救主来了，而救主的拯救也已经临到这样。所以这个他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有很多的主题啊，很有名的解经学家写了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马太福音的书里面的很多很多对于我们现代生活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我希望在今后的整个这大半年的时间跟明年春天的时间，我们在各个小组的讨论，在平常的读里面我们不断的祷告，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断的祷告，求神把它里面的含义，特别是把它神本身的心意和他要告诉我们的联系到我们生活的，不断的向我们开启 OK。 所以大家读一段的时候呢，就祷告一段时间，读一段时间，祷告一段时间，把自己的感动能够记载下来，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咀嚼，然后那好，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我们还是按照各个小组有一些的彼此的带导，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好了。